可以了吗？好，有问题请来。
就是关于前两天讲的那个回转呢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
关于回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好，
第一个是在中文讲义的第二页
是什么题目呢？
英文讲义的六十页。
六十页，
英文讲义是六十页。
英文讲义六十页。好，
中文讲义第二页。
这里的大题目是真正的回转。
真正的回转它分成两种。
两种，
他说一个是正面积极的回转，一个是负面消极的回转。
正面积极的，一个是负面的消极的。是，
就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他要把人的这个回转说成是负面消极的。因为人回转了归向神，这个是好的吗？为什么把它说成是负面消极？
负面消极的意思是说它是回应，是次要的，是回应的，是被动的，次要的。他不是说不好，就是说神是主要的。他把这个回转的能力已经重视了人心了，现在人呢是次要的，作为仆人罪人来回应，是反应啊，是次要的，而不是不好的意思。
哦，就是他的用词上只是说人是被动的，被动的这个回应神的这个主动使人回转的这个能力，所以说成是负面消极的。
是的，负面消极就是被动的意思。当然这个被动不表示人不要用他的理性情感意识，要用的，但是还是被动。因为若没有神的真正的重生，真正的给他这个回转的话呢，他也不会做出这些被动的。是第二步，第一步啊，对不起，第三步啊，第一步是重生，第二步是神把这个回转的意愿跟能力放在人心中，第三步人才来啊回转。
然后还有，
好，还有
在中文讲义的第六页。中文讲义第六页那边 F 回转的创始者下面，第一，上帝是回转的创始者，这个是在英文讲义的75页。英文讲义的75页。
75页，上帝是回转的创始者。是，请说。
然后他说在罪人的回转中，神的作为可分为两方面，一个是道德范畴的，一个是超越物质范畴的。
好，道德范畴跟超越物质范畴。是，
然后下面这一段基本上是在解释这句话，是吗？
在解释什么叫道德范畴
啊？什么是
道德范畴？就是透过律法和福音来转变人的心。然后呢，超物质呢，就是说上帝除了用律法和福音整本圣经以外，圣灵是亲自的在做工的。这个超物质就是圣灵亲自来改变这个人，也就是说是这个道德的是间接的，是透过律法和福音，透过神的话。超物质的是直接的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工作，两者是同时发生的。道德是，道德这个字呢是劝勉的，是很多的不同的意思了。这里我说劝勉的，劝导性的比较容易。
是不是有点让人的良心自己看到自己的污秽亏欠的意思？在道德，
道德这个词不是这样用，在英文神学书里，它是指人的心或者是劝导。那当然他要让人的良心唤醒过来，但是那个超物质也是一样吗？不论是超物质的还是道德的，他都是要打动人的良心的，没有错。只是道德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那英文特别用的比较滑落，比较丰富，就是这里那是劝导性的意思。
劝导性。然后还有一个
是
在中文讲义第七页，回转与重生的关系，在英文的讲义第80页。
是80页，回转和重生的关系。OK，
就是这边有一句话说，那些在婴孩时期重生的人，重生与回转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。
是，
但在那些长大懂事以后的人，这二者是重叠在一起的。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。
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婴孩重生的人呢，当然，或者这样说好了，我们若假设。我们也不一定完全像路德宗这样说婴孩的重生跟洗礼是完全同一颗。至少我们可以说，当一个人长大之后有真的信心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他婴孩的时候都已经重生了。好，所以他的重生呢，是总之在他年幼的时候某一个时刻的某一段，但是他有意识的悔改信基督，还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那个是可能十几年之后的事，所以就分开了。所以先有重生，甚至会先有洗礼这个记号，然后十多年之后他才 有意识的信靠耶稣基督做一个见证，所以是分开的。先重生，等了好久之后他才信，有意识的信主。但是很多时候一个半途信主的，一般就是上帝重生他就愿意来悔改信耶稣了，所以就是同一个时刻。
那在这一段话上面，他举例说，有些人如施洗约翰和提摩太，从小就侍奉神。
是。
那像这种情况，好像看不到他的回转，就是他从小好像长大，他就是个很敬虔的基督徒。
第一，看不到他的重生；第二，也可能看不到他的回转是某一刻。是的，从小就认识圣经。保罗说啊，提摩太，你从小就认识圣经，这个圣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，是啊。所以啊，第二代、第三、第四代，只要是真的基督徒的话。有的时候你看不出，因为主后1800年来没有布道会的，都是教会培育他的孩子们。那你外面来的话没有问题，你是成年人半途来的 OK， 有真理班，你听到之余你上这个信仰真理班、洗礼班，早期教会可能上个3年、4年，这些不是慕道友，是学道友。你要问的是什么问题？
哦，没有，就是刚才这句话我不大明白，然后你解释了，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施洗约和提摩太。
哦，施洗约和提摩太是
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回转，好像
看不到他们的回转的，不是看不到他们回转，是看不到他们是哪一刻回转。回转
是
有果子
的啊，但是也是肯定有的。
啊，有，
就是，
你看到果子吗？
哦，
你看到他们热心的生命的流露，你看到他的果子的，但是你说不出在什么时候信主的。啊，我再说，我以前一直都不是那种的教会长大的，直到我申请长老会改革中的长老会申请案例做牧师的时候，我才听到我的同代啊，就是二十七、二十八岁的青年弟兄们呢，这样做见证啊。有一位说，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是基督徒，因为自从我懂事以来，我都知道耶稣我救主，他赦免我的罪，我心里面有永生的。然后他就开始讲了，我初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培训，高中又怎么样，大学怎么样，他就开始讲他的成长了。他前面那段呢，他从来就知道耶稣爱他，是他的救主，真的啊，不是假的啊。你事后证明他是真的吗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有，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信徒的孩子们的灵命呢，顾忌太低了，因为我们总是要搞一次的觉知，我们父母亲成年人才满足，但是他们从小就萌芽了。正常是应该如此的吗？你信徒的家里面就是为他祷告，跟他读经啊，劝勉他好好做基督的门徒，所以这个信心啊，这个回转就开始萌芽了。
就是哪怕他是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，他也一定会经历重生和回转重经这种过程。
OK， 他的母腹可能就被圣灵重生，我完全不反对。然后呢，他肯定重生的人肯定就会回转，也就是说肯定会从心中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，不一定是一次觉知，可能是可能不是。很好，还有吗？
还有没有时间问了？
可以啊，可以再问 啊，因为你就是按照这个讲义来问，很好的。
然后翻过来中文讲义的第8页，讲回转与信心。
回转与信心，英文是也是
英文是80到81页，
是80到81页。回转与信心
啊，他这里说有两种真正的信心，各自有一个具体的目标。
嗯，
然后我就有点混淆，我觉得好像这个 A 也包括了 B 呀，啊，上帝启示的救赎真理一定也包括了主耶稣的救恩吗？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？
为什么把它分开呢？因为为了我们的思想能够清晰一点呢。譬如说，有些人呢蒙查查的接受主耶稣，但是他没有，从来没有人教导他，哎，你要相信圣经哦，神是宇宙的主宰，圣经说神是掌管一切的，圣经说我们是罪人，完全的败坏的，圣经说我们无望啊。他只知道，哎呦，我很惨啊，我又忧郁又想自杀，老公又打我又离婚啊，我要耶稣基督。不是的，你是罪人，你需要一个洁净的心，所以你要信，所以我们要教导这个圣经的真理，基本的神、人、罪、十字架、耶稣基督等等啊。所以信是信什么？信圣经全盘的应许是真的。当然他不可能全盘的透啊，很透的去研究，但是我们信这本圣经的真理，这些的应许，特别是投靠耶稣基督。故意把它分开来讲，好像我们的福音事工、教导事工做得完备。
那 只是伯克夫他自己在这里写的时候，他感觉这样教导、
不是伯克夫自己的，从加尔文下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宗教改革到现在500年，这个是改革中的丰富，这是我们福音派的贫乏之所在啊，丰富我们对这个信心的定义啊。因为我们的确很多时候讲啊，我们接触主耶稣之关就讲的实在是太过笼统，实在不清楚，实在是太肤浅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开一班福音班呢，是讲十诫的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罪嘛，啊，然后好好的讲耶稣就是神性人性道成肉身，不单是查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就是把基督是谁，他作为我们的救主、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都讲清楚。
嗯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后面一章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，中文讲义的信心的第五页。就是讲到那个英文讲义是101页啊，他讲到新正统派的时候，
是
他提到这个巴特和布鲁纳这个两个，
是
他们认为的信心，这下面一段话，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好像是说他们讲的这个信心是对的了？
伯克夫在这里在这一段没有说巴特不对，可以说伯克夫在1930年代，当巴特还没有把教会教育学整套写完啊，也就是说罗马人书注释是1919年啊出版的，第二版1923年，所以这个1938年的时候呢福音派还没有敲定对巴特的批判，范泰尔写巴特的批判的两本书呢是1945之后，所以伯克夫这种的表达呢是一半欣赏偶尔批判一下啊，这个不是后来范泰尔的立场啊，是的啊，你读的对，你感觉到他是伯克夫认为巴特是对的，
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巴特是新正统的话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我看到这一段话，我会认为哦，巴特的神学是正确的，看到这句话我会这样认为
啊。你不要光只看这段话的，福音派很多书呢都说巴特说什么，巴特说在神学研究的学术界，你只要不向巴特扣三个头呢，你就不是神学家。我的意思说，巴特在神学界里面到差不多好像三位一体的第四位了，那么被尊重的，这个是不健康的现象。但是呢，很不幸的，我们要接受这个是事实。你假如没有读过关于巴特的课程，在研究院博士班里面呢，你是一个很差劲的神学家。那这个是学术界，那现在呢已经超越了这个了，现在你不光是要懂巴特，要懂莫特曼，还有很多一大堆其他的东西，但是巴特是20世纪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。就好像你没有读过论语、四书、再来什么什么经什么经的话，你根本不是中国人啊，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中国人啊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很不幸、很不健康的现象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持续的再有一个早上的学习，你继续的圣灵默默的把你话语的真理在刻在我们心板上，让我们按照你的美意受到感动，受到坚定感谢主，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下午呢，对不起。